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
上一次我们讲到撒母耳召集全会众，对他们做最后的训话，他在会众面前表白自己，并愿意接受群众对他的批判。然而并没有人提出指责，可见撒母耳的生活是光明正大并公平义的。今天我们来继续查考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，现在让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第五节的经文。撒母耳对他们说，你们在我手里没有找着什么，有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今日为证。他们说，愿他为证。撒母耳的生活可以公开摆在众人面前，接受众人批评的。撒母耳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的生活既然对得起圣洁的主，就自然更对得起人了。不过撒母耳的自白只是他这个训话当中的开场白而已，撒母耳的目的其实是要提醒以色列人，所以他跟着就和以色列人一同来回想过去的历史。从圣经的记载当中，我们看见不少神所重用的属灵伟人，他们都是用这个方法，就是重述过去的历史，从历史当中提出教训。摩西用过，约书亚也用过，还有基甸也用过，现在撒母耳也是同样。在新约圣经中，斯提凡在公会面前被控诉的时候，他也提到以色列人的历史。撒母耳从提过去的历史，是要提醒百姓神的信实和怜悯。当以色列人走错路，跟随异教而偏离真神的时候，他们就陷在痛苦和危险之中。然而当他们在痛苦中哀求神的时候，神又听他们的祈求，给予他们拯救。就像撒母耳在米斯巴立了以便以邪的石头一样，他所得到的经历是，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。然后撒母耳就转到他们目前的景况。现在让我们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第十三节的经文。现在你们所求所选的王在这里，看啊，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。撒母耳在这里强调，扫罗王是他们自己选的，一直以来少数
服从多数似乎是一个经常的惯例，而且大多数人的抉择就成了对的抉择，这其实是错的。圣经并没有这样的教导，相反的，能够明白神的心意，依从神旨意而行事的，往往只是占少数而已。百姓都拣选了扫罗，可是神所拣选的却是大卫。神跟人的选择是不同的。接着我们来看第撒母耳记上十二章十四节的经文，你们若敬畏耶和华，侍奉他，听从他的话，不违背他的命令，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。因为扫罗是百姓所选出来的，所以神并不反对他们，神乃是给扫罗和以色列人一个机会。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五节，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，违背他的命令，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，像从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。撒母耳明明地对他们说，如果他们侍奉神，神就会赐福给他们，但是如果他们不侍奉神的话，神的刑罚就会临到他们。神是信实的，他怎么说了他就怎样行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十六节到十八节的经文，现在你们要站住，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，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？我求告耶和华，他必打雷降雨，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。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，众民便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。以利亚并不是头一个接着祷告使天打雷下雨的人，原来在以利亚之前，撒母耳已经行过这样的事。在这里，神从天上打雷降雨，其实这是一个印证，对撒母耳所说的话说阿门，就是证明撒母耳真是耶和华的代言人，是神吩咐他这样说的。好，我们接下去看十二章的第十九节，众民对撒母耳说，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，免得我们死亡，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。众民在这个时候醒悟过来，向神求立王的事是错误的，这在神的面前是一件罪恶，因为他们拒绝神要立王来治理他们，好像其他的国家一样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十节的经文，撒母耳对百姓说，不要惧怕，你们虽然行了这恶，却不要偏离耶和华，只要尽心侍奉他。我们不要让过去的错误和罪恶毁灭我们的生命，不要理会自己是怎样的人，或者自己以前过去做了一些什么，我们只管归向神，寻求他的救恩和赦免，神就必接纳我们，并且大大的赐福于我们。因此不要让过去毁灭了我们的将来，毁灭了我们的现在，我们要现在就起来回到神的面前跟随他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第二十一节的经文，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。我们要单单的归向神，不要再用其他的什么方法或者自己的聪明，我们必须回到神的话语上去，认识神的心意，并且照着去行。 因为只有神才值得我们一心一意的侍奉跟从他。好，我们来看第22节的经文。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，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。这些经文十分的宝贵，神必不撇弃我们，他喜悦我们做他的子民。到底我们今天接受了他没有？我们有没有在他里面得着安息呢？希伯来书第13章第5节说，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，因为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我们的神是何等奇妙，我们成为他儿女的人又是何等的有福呢？神为什么要拣选以色列人呢？当我们要寻找这问题答案的时候，我们的焦点应该是放在神的身上，而不是以色列人的身上。这是神的拣选，没有别的原因，但是这已经足够了。今天也许有人会稀奇，神为什么会拣选你，连你自己也可能莫名其妙。但是不要紧，只要是神拣选我们，那就足够了。我们要为此感谢神，因为神乐意拣选我们做他的子民。撒母耳向以色列人所要宣告的信息就是这个。今天这也是我们的大喜信息，让我们也为此而欢乐而感恩，因为神是我们大能的拯救者，他是拯救我们到底的神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看撒母记上第12章第23节，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，以致得罪耶和华，我必善道正路指教你们。祷告也是恩赐之一，而且是服侍教会一个不可缺少的恩赐。很多属灵的工作都是借着祷告来推动和完成的。比方说，某某弟兄因着病躺在床上，我们能够怎样的去帮助他呢？分担他的痛苦呢？祷告是最切实的方法，也是病者所急切需要的。祷告是神给信徒的一个特权，我们可以借着祷告超越时间空间去帮助人服侍人。所以多花时间在祷告的侍奉上是值得的。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，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，以致得罪耶和华。撒母耳认为替以色列人代求是他自己的责任，是他时刻要挂在心上的。今天我们以什么来侍奉教会、侍奉神呢？但愿撒母耳能够成为我们在这方面的榜样。接下去我们来看撒母记上第12章24、25两节的圣经。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，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，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，你们若仍然作恶，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。撒母耳语重心长的训诲以色列人，他的目的只有一个，不是期望他们将来会纪念他自己的功劳，只是希望他们能够全心全意的跟从神。这是撒母耳最大的愿望。如果以色列人能够全心全意的跟从神，撒母耳就觉得他的一生没有白活。好，现在让我们进到撒母耳记上第13章。这一章是记载扫罗怎样背叛神， 从这一章的开始，扫罗的真面目就渐渐的显露出来了。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在密抹的地方打了胜仗，但是扫罗却在遍地吹角要自己领功。另外一方面，扫罗的罪也在于他擅自取了祭司的职分，这是撒母耳要责备和指出来的。扫罗的外表很像一个王，但是实际上他却毫无王者应该有的品格和气质，所以到头来他是失败了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来看撒母记上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经文。扫罗登基年四十岁，做以色列王二年的时候，就从以色列中拣选了3000人，2000跟随扫罗在密抹和伯特利山，1000跟随约拿单在便雅悯的基比亚，其余的人扫罗都打发各回各家去了。约拿单攻击加巴非利士人的防营，非利士人听见了，扫罗就在遍地吹角，意思说要使希伯来人听见。以色列众人听见扫罗攻击非利士人的防营，又听见以色列人为非利士人所憎恶，就跟随扫罗聚集在基甲。这一章开始暴露了扫罗的征魔。过去以为扫罗的美善只是装饰而已，并不是实在的。经文说约拿单攻击加巴非利士人的防营，这个功劳是约拿单立的，可是谁夺去了这一场胜利的光荣呢？是扫罗。约拿单是扫罗的儿子，他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勇士，是一个很出色的将领。后来我们看见他在很大的战役中都使用许多奇特的策略打败敌人，可是在这一次的征战之中，扫罗却领了约拿单的功。力量是约拿单出的，但胜利的荣耀却是归给扫罗，被他占去了。经文说扫罗就在遍地吹角，意思说要使希伯来人听见，结果百姓都以为是扫罗攻败了非利士人的防营，所以都出去跟随了他。扫罗没有让他儿子约拿单得到胜利的荣誉，这是扫罗的不是。然而军队是晓得事情的真相的，他们知道扫罗这样做法是不对的，这就再一次显出了扫罗的虚伪和假谦卑来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看撒母记上第十三章第五节跟第六节的经文。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，有车3万辆，马兵6000，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，就上来在伯雅文东边的密抹安营。以色列百姓见自己危机窘迫，就藏在山洞、丛林、石穴、隐秘处和坑中。非利士人虽然战败了，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养精蓄锐，现在又向以色列人宣战。好，我们继续看撒母记上十三章第八节第九节的经文。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日，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，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。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，扫罗就献上燔祭。这是另一件事反映出扫罗的罪行来。扫罗到基甲来，他是等撒母耳的，可是扫罗却以为自己是一国之君， 位高权大，于是就连献祭的事自己也办了。这应该是祭司的责任，这是神的命令。所以扫罗的过犯是很明显的，他的罪是无可恕的。后来在历代志下第26章，我们看见乌西亚王也是擅作祭司，进神的殿，在香坛上烧香，结果神严厉的惩罚他，使他长大麻风，一直到他死的日子。现在扫罗也是这样，明知道只有立位人的祭司才可以献祭的，但是他却不理会，明显的向神所颁布的命令挑战。接下去让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上第13章10节跟11节的经文。刚献完燔祭，撒母耳就到了，扫罗出去迎接他，要问他好。撒母耳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扫罗说，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，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，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末。扫罗其实并不是一心一意的等撒母耳，他没有一点的耐性，结果闯出了大祸，遭殃的还是他自己。扫罗虽然犯了神的命令，但是他还以几个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不等撒母耳来，他就自己献祭。扫罗所说的理由有三个：第一，他看见百姓都四散了；第二，非利士人再一次的进攻已经迫近眉睫，他不能再等；第三，撒母耳的确比预先约定的时间迟了一点，所以扫罗就基于他自己以为的充分理由去做这违背神心意的事，还不愿意承担责任，把这过错推卸在别人的身上。接下去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13章第12节的经文。所以我心里说，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，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，我就勉强献上燔祭。扫罗解释说，他是勉强的献祭的，那就是说他是迫不得已才做了这样的事。但是扫罗这一句话明显的就是谎话，是不实在的。扫罗在撒母耳的面前装出假的敬虔来，但是神却看得一清二楚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13节跟14节的经文。撒母耳对扫罗说，你做了糊涂事啊，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，若遵守，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，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。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，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。从一开始撒母耳就清楚地告诉扫罗，如果他顺从神听神的话，他就会得福，如果他不听从，他必定要受刑罚。所以他虽然是一国之君，有权统治人民，但是他仍然要顺服神。同样的，今天身居高位的人，做领导的人，也必须在神之下服从神的吩咐，才能够得福。扫罗既然明显的不听从神的话，神就只好另外选立别的王来代替他了。不过撒母耳在当时还不知道神所要立的是谁，但是无论如何，神废弃扫罗的事是已经成为事实了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13章15到17节。撒母耳就起来从基甲上到便雅悯的基比亚，扫罗数点跟随他的约有600人，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跟随他们的人都住在便雅悯的加巴，但非利士人安营在密抹。 有掠兵从非利士营中出来，分为三队，一队往俄夫拉向舒雅地区。战争又爆发了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被解除武装的情况之下，非利士人一直是找机会来攻打他们的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要从第十九节读到第二十三节，这末后的一段圣经。那时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，因为非利士人说，恐怕希伯来人制造刀枪，以色列人要磨锄、犁、斧、铲，就下到非利士人那里去磨，但有戳可以戳铲、犁、三尺叉、斧子，并赶牛追。所以到了征战的日子，跟随扫罗和约拿单的人没有一个手里有刀有枪的，唯独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有。非利士人的一队防兵到了密抹的隘口，由于以色列人早已经被解除武装，他们是没有武器的，所以现在他们要去征战，只能够用耕田的一些工具来作为武器，这是多么狼狈的事。在他们中间，除了扫罗和约拿单的手中有刀有枪以外，其余的人都没有。这一场征战的结果怎么样呢？下一次我们在节目中详细的讲解。